弟兄姐妹平安，8月2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Two Great Tests， 两大考验，引用的是箴言3章11到12节跟10章16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孩子啊，主的管教你不可以轻忽，他的责备你不可厌恶，因为主对自己所爱的人都加以管教，就像父亲对自己所喜爱的儿女都加以管教。那第二段经文是箴言10章16节，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景象致死，死原文作罪。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好人的仇报是美好的生命，坏人的仇报是重刑。好，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者在The Two Great Tests 这两个很大的考验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说箴言3章11节到12节呢，告诉我们受苦可能是主对我们的管教，耶和华对我们的管教，或那可能呢被轻视被轻看然后呢就什么功课都没有学到。那10章16节也告诉我们 prosperity 兴盛兴隆那跨湖做利润或者是薪水，在原文里面这个兴盛或者是兴隆呢，能够引致罪跟死亡，就是他说明天8月29号要讲的题目。那提摩太凯勒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就是说我们受苦呢可能是神对我们的管教，但是呢我们也可能轻视，然后呢我们什么功课都没有学到。可是10章16节也告诉你一个是受苦，那现在就是兴盛凡事都顺利那兴隆他的括弧里面就讲 earnings prosperity， 他括弧讲了一个 earnings 就是利润或者是薪水，就是10章16节恶人的景象对不起，恶人的境象境就是你的收入你所得能引致罪跟死亡。那这一部分也能引致罪跟死亡呢，是明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会讲的。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为什么会他这样说呢，为什么呢，然后他就引用 C.S. Lewis 写的，他说 C.S. Lewis 呢在 Mere Christianity 在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写到说，如果地窖里面呢有老鼠，然后你突然进去，你很有可能就会看见这老鼠哇吱吱吱吱到处窜躲，但是呢这个突然你突然进去这个突然并没有制造出老鼠，那只是让老鼠呢无可躲藏。那同样的这种所谓的 provocation 就是招惹性的事件，激怒挑衅的这种事这种招惹性这种突然性呢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 ill-tempered person， 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坏脾气的人，那只是显示我是什么样坏脾气的人。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 We are blind to our weakness 我们Weaknesses， 他用复数，我们对于我们的缺点是很盲目的，很眼瞎看不见的，那就称他我们 rats， 就我们就称为是老鼠吧。那有两种基本的情况可以把这个老鼠把他们驱赶出来，让他们被看见。这两种情况呢就是成功兴盛兴隆 prosperity 跟 adversity 逆境这个是明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要讲的。那他今天想讲的就是说考验的部分，说成功跟受苦success and suffering 两个都将会考验你，把你里面bring out the worst in you， 把你里面最糟的把它带出来，就是把老鼠显明出来了。他们同样的同等的都是灵性的危机，可以翻成临危吧，危险的危就是你的兴盛啊跟逆境啊都是灵性的危机。你会接受他们显示你的东西然后改变吗？ 或者你会否认他们，并且呢你就压抑那个 knowledge， 压抑那个你知道的，这个你知啊，你 认识到的，你把它压抑下来呢？那不管你是接受显示出来的真正的你，里面很糟糕的你，然后你做出生命的改变，或者你否认，然后你把那个知把它压下去，说你不是那么糟的人，他们都将使你better or worse， 变得更好或更糟。然后呢不管它会使你变得更好或更糟，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就是 you will not stay the same， 你不会保持不变的，你不可能维持现状你要不然就会变得更好，要不然就变得更糟。然后提摩太凯勒在最后今天的反思问题就是说，你曾否在你自己或别人生命中看见那个所谓的 prosperity and things going well， 看见那种哇兴盛昌隆然后事情呢也都不错，都很顺利，但是 actually 实际上呢却 bring out the worst in us， 却带出我们里面最糟的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成功跟困难 success and difficulty 这两个呢都带出在我心里面那些 appalling， 那些很令人震惊很可怕的非常坏的那些东西。然而呢you saw them in there all along， 然而呢你一直 all along 就是一直，你一直都看见他们在那里你看得很清楚， yet， 然而 you love me， 你爱我。然后呢 you saw me to the bottom， 你看我看到底内心深处简直是不能向你隐藏但是呢你爱我， but loved me into heaven， 你却爱我爱到了天堂那种极乐极佳的状况。然后最后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说， how great is your love， Amen， 你的爱是何等的大，阿们。是的，神，你的爱真的是很大。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两大考验，讲到就是神管教，那神管教可以用顺境也可以用逆境那我们都以为顺境昌隆，你赢得的，你得到的，你的薪水，你的利润你都觉得这个带出来的后果一定很好，但是箴言十章十六节告诉你，没有啊，恶人的尽向致死那些你的利润你所得不管是什么其实有可能会引到死亡，引到罪。那管教呢看起来呢好像不太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接受了，那你生命做出改变，那反而一人的勤劳自身，反而你的生命勤于成长改变，你会得到生命的。所以呢当逆境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不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厌烦他的责备，因为是神所爱的，神必责备。所以呢如果你轻视了，然后你七个半时，甚至绝望，甚至伤心甚至抑郁症，那你很可能就什么功课都没有学到，就浪费了这些。那我就想到最近我们有一个学员，然后这个学员呢他就后面腰椎骨吧，反正就是他的那个就动了一个手术，所以呢他是躺着你知道，躺着跟我们在分享。当他躺着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哇，真的看到在医院里面嘛真的觉得心里面也挺难受的。然后呢也说就是生日那天生日冰淇淋party 那天他也上线，然后我们看了他，那也真的是为他祷告然后当他开完刀之后呢，那个后果就那个什么里面什么软骨什么，然后可能又要再开一次，结果果然又再开一次，哇，听他这样熬也真的是蛮熬练的然后呢终于就讲到说昨天出院了，但是现在起身都要穿特制的腰背夹板，很疼痛没有办法久站，也没有办法久坐也没有办法走。 那只有躺卧，而且呢，这种躺卧不压迫就会比较舒服，因为如果他神经受损的话，他的左脚是麻的啊，然后所以他就说求主医治我，渐渐恢复当中，因为不能弯腰，所以呢，如果掉东西他都要麻烦人家帮他捡。身体上他说不是，的确会影响到心情，对，这真的就是一个考验啊。那在这个逆境当中，这个考验真的是很难受的，所以呢，我就求神减轻他的疼痛啊，求神在他苦难中真的赐给他得救乐歌，求神借这个时机也吸引他到基督十字架面前更新他的灵命。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得着神的祝福，那你的人生下半场真的会很荣耀生命，当然就是不要浪费这次手术的精力啊，因为太痛苦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太能干了，体会不到软弱者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是什么，其实那个是分分秒秒日常生活的事，但是呢，我们不是只有生死大事才依赖神啊，所以我就说啊，现在神呢允许嘛哈，你日常生活现在连掉个东西弯腰捡东西你都得别人的帮助啊，真的是你又那么年轻当然会受不了。我说其实正如我眼睛动了手术之后，我连扣扣子还有我眼前的食物我根本都看不清楚，这时候我们才能体会神真的是我们分分秒秒都需要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的很谦卑，而且体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跟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神跟我们讲的啊，主真的是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我们真的是分分秒秒需要他帮助我们，这个的确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啊。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是苦难啊，但是其实苦难呢，真的啊，苦难不是。苦难真的不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但是苦难是神要在我们苦难当中神要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而且神要彰显他的荣耀，而且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苦难。那我觉得提摩太凯特牧师引用 C.S. 路易斯讲说地窖里面有老鼠，这个讲得真好，就是说你突然看见老鼠你并没有制造出老鼠，这个突然就好像在南部或者是反正就是有蟑螂的地方呢，晚上你关了那都没有，没关了灯了睡觉都没有，那突然之间呢你进去然后开灯之后呢，突然之间哈开灯之后呢这个灯一亮，那个蟑螂就到处哈抱头鼠窜，这样四快速的跑。其实你突然开灯，这个突然并没有制造出这个蟑螂，只是让那个蟑螂被显明出来。所以 C.S. 路易斯在《返璞归正》里面讲，就是说有一些事情突然发生，那种突然并没有使你成为坏脾气的人，可是呢当你这个突然的时候，那只是显示出你是什么样坏脾气的人。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就说，其实我们对自己缺点是很盲目看不见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老鼠，然后这个老鼠我们怎么让它显明出来，然后我们来对付它呢就是透过顺境或逆境。那不管是顺境或逆境你不可能经历过后保持不变，你要不然呢就变得更好，因为他把你里面很多糟糕的东西显明出来，要不然呢就是变得更糟，因为显明出来之后你要不然就去改，你很谦卑的认知到，要不然呢你就去压制它。那我们怎么压制呢？如果这个显明出来是我们碰到一些事碰到人事物，你可能会自我防卫或怎么样，你生命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是呢无论如何你不会保持现状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者在反思问题，在挑战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案例把里面最糟的东西带出来呢那我就在思考，其实我就觉得今天再分享完我就不想再说了，除非呢我又收到了一些东西这两天呢其实不想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首先是因为那个麦种的书被盗了， 那我看到潘牧写的这个脸书，我是挺难受的。但是我就问他嘛，说我能帮什么忙？因为高雄新兴区，那我有学生在那里，我可以请他们去打听看到底你说被盗印，然后最后又从中国反倾销到台湾是真的吗？你确信那个是盗印的书吗？还卖的比你的正品还贵？那我可以请学生去看一看，看看那个出版者什么的。那潘牧自己印的书，他当然知道，所以他就不用问了。其实他知道那个就是盗印的。所以那我就看了其他人留言，当然就是留的就是很不好。那当我在转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说今天我们听的人当中有人买了盗版，或有人是卖的，就是说如果你刚好是卖的，你会不会认为我在批你呢？因为我就很诚实的讲，这种现状真的是不可取嘛。但因为我不知道是谁，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批你啊，你可能，那我不知道，但是你不会来告诉我，所以还 OK。 可是呢因为我们这样讲，结果呢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就是说你的这个你们机构出的这个改变生命改变心也被人家一张一张的录制了。那在这个一张一张录制呢他就把一些信息告诉我。所以他把信息告诉我，因为有视频嘛，就不是视频，有这个他们信息来往嘛。那当然我因为提到了，其中提到一个姐妹说她是那个群的群主，我就问她。其实我问她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你这个群吗？你知道这个人吗？这个人在你这里发的，你作为一个群主这只是我们的假设嘛。你作为一个群主，当然你有维持，但是你也负有责任嘛。那他就说他很忙啊什么的。然后呢他说他不知道。那不知道呢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在反思我自己我希望我现在讲我反思呢，你不要又说我在批你我就反思我自己，因为今天提摩太凯勒讲的嘛。我就反思我自己，我就想说这个转发信息的人其实他是我们的学生，他也知道我们的版权，他不可能不知道。那现在转发的时候呢在那个群里面人家问他了问他就是说平安，请问这个公号文章是否有获得书籍版权方授权但是呢对方没有回应。所以呢我的朋友就讲说有问，但是对方没有回应。那对方没有回应，那你不确信这个有没有侵犯版权，可是你还是把它转发，那你不是也参与了别人的罪。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我就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做了一个分享，我就想说这个人是谁，然后他以前怎么样，然后现在他如果这个东西是他分享的话我其实已经忘记我写什么，因为我写完之后呢我一直在想要找出到底这些道路我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参与，谁在其中所以我在等候然后这个群组的姐妹呢就回应了，说不是这一个人。那当她回应其实我找起来，我就讲说有人某某某向一个群推荐另外一个公众号里面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心的书，只是呢他们录音散播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然后呢讲到这个简体版没有拿到批号不可偷盗，但是被其他人这样，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有基督徒假福音分享之名谋自己之名以及私欲来，然后群里面竟然没有人面质这个人，除了我有一个朋友去面质之外，然后我就提到这个人然后就讲到从前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讲说十诫里面说不可偷盗，难怪麦总潘牧在脸书分享对中国基督徒侵权盗版盗卖很感冒，那学过圣父的人明知故犯，若非没有重生就是悖逆不顺服。好，我就写了这个东西。那写了这个东西之后没有多久吧，然后那个就有人看见了，然后就发给了这个群组的姐妹，然后这个群组的姐妹呢她后来跟我讲说不是这个人录音，她找到的是谁的时候，我立刻就从微信里面我的朋友圈里面把我所分享的这个把它删除掉，因为我想说这个群组说不是她，那我还没 得到那个录制的这个人的道歉。那但既然他们已经查出是谁，而且也说不是这个姐妹录的，那不是这个姐妹录的，但最起码你转了嘛。可是呢，当我在讲这个转发的时候呢，那我的问题，我就讲我的问题，因为我讲到他从前的事情，那这就是我的问题。既然是从前的事情，那其实他现在做的应该是一码归一码，那这就是我的问题。那当时因为已经说不是他，所以我立刻从我的朋友圈里面删除了。那我就想说，因为这个人也把我微信屏蔽了其实，然后这中间其实刊登出来可能也会有人看见，但基本上其实看我微信的人不多，基本上添加我做朋友看我的人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吧，大部分。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我的学生或从前是我的学生或辗转加我的这个微信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太在微信上跟人家对话的。那我晒了这个东西，那就表示我真的很对于盗印盗卖，我的重点在这里真的是很感冒很反感的。但是因为我点名道姓了这个人，然后呢可能有人认识他了有人认识了这个姐妹吧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姐妹她就把这个东西呢转给了这个群组姐妹，然后这个群组姐妹自己本身没有看见，我估计因为我删掉了所以她没看见或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她说她没看见，但是是别人转发给她。其实我觉得你在处理这件事第一，那好事者为什么要转发给你？他应该转发给我说，老师，我看到你张贴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当事人本身有没有看见，但是你盗印盗卖这种东西呢，版权的事一码归一码，你不应该把这个列出来。他应该直接来告诉我，但是他没有，他去告诉这个群组，所以这叫什么传？你知道前几天我们还在讲八月份的时候吧。提摩太凯勒有讲传，对不对？你这个就叫做兴风作浪。你要是觉得我做错，你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你干嘛去传去转呢？对不对？那传转的人，你是抱着什么心态呢？抱着想要利用这个群组来跟我对台吗？然后这个群组的人呢，他首先也帮了忙，帮我找到了公众号刊登我们的东西，然后把我跟对方做连结，然后在说的过程。我就把，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姐妹在转的时候没有人面质她，他认为我可能他讲是误会吧，好吧，那就算误会，他说认为是误会，他认为可能没有人面质，没有人问这个姐妹，所以他就，那我就把那个视频截图给他看，说有人家问了，人家讲了。那结果呢后来总之也感谢主，就是这个盗版权的他们也删除掉了其实他们并没有认罪，说真的，但是我就觉得算了，你已经删除，我就不追究你了。其实说真的，要讲根源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群组是不是要觉得照他这样讲的话我把他的原信就读一遍。他说我没有任何耽误，而是您没有调查就去归咎别人的动机。虽然和我道了歉，我也在基督里原谅你，只是您对某姐妹的误会虽然撤销了，但是您作为一个老师，朋友圈是面向全国，包括海外也有很多人，虽然不一定留言，但是会留意您发的东西，您发出以后别人会怎么去对那个人看，然后您没有发一个解释的信息，然后就说我不是想审判谁，我很感谢这个人这样说出来告诉您，然后呢让某某教会牧者去反思，让我们也有成长有认识，也让群里其他人都有认识。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群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你那里写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什么叫让群里的人其他人都有认识？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就是我跟转发的人跟那个所谓的某教会牧者，你们散发了这个我们的录音，我们的东西没有经过我们的版权收益，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处理当事人是谁，就是那你干嘛事后转到群里面？你想要证明你是包大人很清廉在审问案子吗？ 但是你说我真心不在意谁告诉的，只是告诉人说的跟那个 M 说的不一致，是否需要面质？那我收到你这个，我就马上去问那个人，我说请问一下啊，你当初说你有问他关于版权啊授权啊这样的事情，然后对方没有回应你，你能不能截图给我看？因为现在呢就是你跟那个人说没有，你说你有问他，那个人说没有，那现在面质的结果截屏看来是真的你有问他，然后就讲到说这个人没有看你的朋友圈，我也没有告诉你发的，不想引起不必要的，其实当你渐渐在把这个事情扩大的时候，就是引起不必要。然后你就说您发在朋友圈内容不是我看到，是别人转给你的，请问一下这件事跟你无关，别人为什么要转给你朋友圈的事情，为什么要转给你？然后呢之前怎么怎么呢，就是说啊，就是说但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尽量去解决每个误会，中间呢我怕某牧师没有空，我语音特别让他回复，他说他正在听，我正在听感恩什么什么，然后你灵修中说我变了，我很奇怪，任凭这一件事情就这么认为吗？这不是归咎别人的动机。其实我没有凭这件事情，我是凭很多，那你为什么凭这一件事情就认定说我在归咎你的动机呢？我说的就说了，我不需要去归咎你的动机啊。你变了，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变了，你没有变就没有变啊。你处理事情我已经讲过啊，以前啊，那以前咱们俩的关系啊，这之前你结婚前结婚后啊还邀请我什么什么，那现在变成是这样子，那我当然是觉得是变了啊。我没有归咎你什么动机，你变不变，为什么变，这个是你的动机，你为什么改变，这是你的动机，我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嗯不一样了。然后就说何况这不是我当事人，是我按照爱心说诚实话原则来分享一个旁观者感受。然后就讲到说您影响力很大，一个灵修全国人都在听，所以您可以随便在里面评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完全误会的事，而您却认为我要求人际关系完美，难道这样面子追求真相不可以吗？当然是可以啊，但是你不能选边站啊，你说没有，你一直逼着我说没有没有啊，那我一直去逼着另外一个人说你把那个截屏给我，结果人家现在截屏看起来就是有啊，就是有问嘛，人家真的是问了嘛。然后你就说我一直很平和在交流沟通，但是我感受你语气比较激烈，如果说不对的地方我愿意改变，真心不想留下任何破口那我也很感谢你，我也不想留下任何一个破口，我就告诉你其实在这之前，如果当然你是没有听啦，因为你接下去有在写了哈，你当然没有听，但是如果你有听的话，你会知道我们这一阵子不是只有今天，这一阵子连我都要找到厕所里面把自己密闭关起来，那上面有声音，然后我要找到最角落把自己关起来，没有空气，真的很热，因为外面一直在施工然后那个声音，我真的我当天查到之后，我一直在跟你讲，一直在跟你讲的时候呢，外面声音都很大，声音很大的时候，我这边声音自然就自动的我就很大声，那你听起来会哇你很激动哦，好，那我向你道歉，那我现在就是我尽量等到那个施工没有施工了，他们吃饭了那他们午休了或者他们傍晚了，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所以你就讲什么说真心话，以前也特别想跟您说，现在的灵修不如以前那么纯粹了，加上您很多个人的解释和个人恩怨，我一直鼓励别人听，也经常拉人进去听，没想到我成了你灵修里被批的对象，我不想维护我个人的完美，本来就是不完美，很多问题人只是就觉得这样太不合适了我请问你啊，我就是这么直接讲了来龙去脉，你认为我在批你？哇，那真的，你想看哈，我有批你吗？结果呢？结果你这样讲，那怎么样呢？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对话，包括我的，全部转给白师母。好，我就学我生命的功课。第一，这事情发生，那我一直在联系。那中国跟美国有时差，我一直在联系。在这个时差当中找不到人，人们没有回应。那没有回应呢？那我提到了这个两件事，一个是盗版的事情，一个是转发者，那第三个是有人对这个转发者问这个关于版权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回应。好了，就这么三件事情。然后呢我做错在哪里我跟你讲我错在哪里，我错在第一，我不应该把这个人的名字列出来 虽然三个字写了两个字，我不应该，这就是我错。至于你们好事者要怎么转发，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我就跟你讲，我错在这里。那如果你们已经收到了的人啊，因为我后来删除了，所以可能你们现在要回去看，因为很少人去看我的微信朋友圈。如果你真想看，你没有看到这个那就算了。如果你看见，你想跟我对质，你想告诉我说，老师你这样做 no good no good， 那我会跟你讲说是啊是啊，是不好。我在他们跟我讲说不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立马抽掉了。好，那我犯了什么错？我就犯了我应该耐心等候，等到这个这个群组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人最后来跟我对质，最后承认说不是这个人啊，不是这个人录的啊，但是我不是说他录，我重点不是在他录，我重点是他转发，他转发的不是没有，他转发了一个没有版权的盗版的，然后你转发你是参与。那请问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后如果真的是有这种转发哈，然后有盗版的侵权的行为呢，你不要参与也不要转发。好，那我再回过头来，如果你已经参与了，你转发，请你不要认为我在批你。然后呢就是说我的生命就是说我这几年的生命是退步的，我很多个人的恩怨然后没有想到也成了什么被我批的对象。我觉得如果讲到这里，那真的是怎么讲，不要讲师生之情啊，我们不要讲，因为我也不是你老师，我们就讲朋友之情吧，连朋友之情都没有了。我在这里所讲的，我心中有一群人是我在跟他们讲话的对象，这一群人可能上过我的课，可能没有上过我的课，但这一群人一直都是跟着我在成长的。他们看见我跌倒，他们看见我软弱，他们支持我，他们鼓励我，然后他们再把我带到神面前用祷告支持我，哪怕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虽然大多数没有发什么信息给我，但是当我很难受的时候，当我说今天我又被人家说了，那我就觉得人家说的对，我没有资格录音，我就想算了，我不录了。然后这时候可能这些人就会告诉我说，哎，你不要听别人的然后就表达说你听了你学习很多，然后神也借着这个帮助了你。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也多次跟你们讲，如果你成长，说真的还真的是圣灵直接在你身上工作，真的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媒介那这些人就会鼓励我说继续录，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极端一点吧我讲极端你也别生气就是说老师这些人叫你怎么样，那些人呢你不是为他们而录，他们不要听就算了，他们没有圣灵就算了，他们听不进去就算了，你就为神而继续录。那当然我心中，因为我不可能对着没有对象我讲课。我以前其实我在录结成为主，我都跟大家说过，我其实是很不习惯的。我们刚开始录结成为主，完全是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说今天你们灵修没有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随堂先讲利用半小时讲一下。然后呢，后来要走了，弟兄姐妹就说老师，那以后我们没得课上，也没得可以灵修，你能不能录？所以我心中是有一批人，我有这些人在心中，哪怕你们呢转，那谢谢你们转，是可能你看得起这些内容，比方说结成为主里面那个张博士的生命，你看中他的内容，或者你看中说你这样自己看这个文字版，你不知道怎么应用，那老师把它生活化应用，那生活化就有案例，对吧？那案例我又不能随便讲，那一定讲发生在我身上有好的，我感谢主，有不好的，我也在学，然后有我做错的，那我也讲，那有我的缺点我也讲，我对我自己缺点不管你怎么认为，我是不盲目的，这不是我自己说自己。 Margaret 师母、百合师母他们都讲你很认识你自己，对，我很认识我自己。所以你问我说你怎么可以在你的朋友圈分享这个，正因为我看见了别人说这不是他录的，那我当初也不是认为是他录的，我只是觉得他有他在转发，他知不知道这个版权？但是你已经说不是了，我想一想，我真的把它抽掉，就是因为既然不是，那这件事情我反思，其实一码归一码，倒印的归倒印，转发的跟转发，就这么简单。那如果要讲转发，那我们就来问他，转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啊。那我呢？我在没有跟当事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把我屏蔽了，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联系上他。那我就问我自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哦，我就问我自己嘛，为什么这样做啊？那我就要反思我自己啊，我就想说我好不容易才跟你和好了，你还这么做，我都跟你和好了，你还捅我一刀，你还不止捅过我一刀，那我就觉得说，你到底，我都已经到你家了，对不对？我都已经跟你把事情讲清楚了，那到底咱们俩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怎么可能，我又是你的老师，你又知道这个是我们版权，然后你还这样故意转发呢？我是不理解，但是这个不理解不能构成我在微信里面公开这样讲，所以呢我道歉。但问题是，如果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再继续分享一遍的话，那我是不是要把当事人名字写出来？那如果我没有写出来，别人不懂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如果写出来呢，你以为真的会对当事人好吗？我并不认为。这个错如果我承认啊，第一次我太快速写下去是一个错，那我为什么还要在第二次错对别人假借着道歉的名义去造成第二次伤害呢？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跟这个姐妹讲说，我觉得我们不要模糊焦点，这个焦点就是他盗印啊，他盗版权，就这样。那盗版权你也道歉了，我就不跟你追究了，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都把这个截屏说我很感恩，就这样就到此结束了。那没有想到到此结束完了之后呢，这个案主认为说不行，而且还说我的生命真的很糟糕。那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好，我说你个人对我有偏见，因为你认为我对你猜疑你的动机嘛，而且你讲说我的生命是退步的嘛，是有什么个人恩怨啊等等啊啊，好，那我就讲说你个人，这是我的认定，我们可以彼此同意，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样子。所以你个人对我的有偏见我接受，但我不想再跟你胡搅蛮缠，因为我觉得你在模糊焦点，你在防卫他，你好像证明他没有错，可是人家就真的发了视频来，就真的有问他嘛。那我说你不是说我生命已经退步吗？当然你可以就这件事情证明我错，那你要证明我错，我已经告诉你我都从微信朋友圈删除了，那你要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你还要我怎么样，你还要我当面去跟他说没有问题啊，只要对方恢复我的微信，我立马就可以跟他说，你只要请他添加说这个老师呢曾经在微信里面 点名说到你不好听的话，请你跟他添加他，让他来跟你道歉，好，那我就跟他讲。然后我就说哇，如果你要这样证明的话，你对，你们那个系列人都对，那我李某人都是下三滥，我说我可以接受，我甚至可以反思我自己要学什么功课，就是我离主耶稣太远了，你说的对，我的生命真的是缺点啊，退步了啊。你认为比方说咱们是这样算好了，10年好了，我不知道你结婚是什么时候，或09 08 10，我们就讲10好，10年对不起，我老了，我真的有健忘症啊，10年，现在20年，我们说10年，你认为我10年生命退步，那如果是我生命退步我承认，但是你说我批你，我并不认为我批你，如果这样就叫批你的话，那我也真的哎，没话说，我认了。然后我说你不要以为我灵修的内容影响很大，你想想看，如果你都认为我的生命退步，那灵修的内容里面讲的都是个人恩怨，当然就没有办法造就人，就没有人听嘛，听的人也不会多嘛，我就跟你讲，听的人就是那一些自始至终跟着我生命一直在成长的人嘛，他们不会因为我说错话做错事他们就觉得我生命退步，当然啦、也不会有人转发嘛，不是吗？然后我就问啦、请问你们自己说的做的在群里面或个人一对一聊天或什么，那不也是同样对我做同样的事吗？那影响就不大吗？而且只要每一次你们说的我都会带到神面前去祷告，甚至我就真的就发给百合师母说请你跟我把脉，我是真的这样发给百合师母，我说百合师母你帮我把脉一下，这个来龙去脉是这样子啊、我就把所有的对话所有的语音所有的文字都给对方，然后说请帮助我，请帮助我啊、看看我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也会查到我自己啊，你这个人真是，你干嘛那么快？以前崔牧师就说过你要慢下来，你要慢下来，你不要快，对吧？是不是？所以呢，那我就慢下来嘛。啊，但是呢，我也有快的时候。崔牧师说对了，你快的时候哈，95%都没有错，但是5%错的时候，你的错造成的伤害可能就会比别人的快造成的伤害还大。这我以前都说过，我今天也如此承认。那我至少 我的微信朋友圈都抽下来了，我都已经抽回来了。你说你这个不叫认错，你这不叫悔改。 好啊，只有你们才算认错，只有你们最知道什么叫悔改。 我不知道，那行了吧，行了吧。然后我就讲这样一个一个打字，真的很浪费时间。那我就觉得说，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不要浪费 在这个时间上面，你也不要浪费在我这个下三滥上面。说真的，你直说嘛，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公开在灵修内容向你道歉，说我不应该批你。好，那我就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批你。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认为的批我并不同意，但你不接受，你说我在批你，那为了你的缘故，那我只好道歉。行，你说我不应该追究那个某个什么什么刊登我们这个东西。你说大家都学功课，其实我告诉你啊，并没有。说真话，我也直接跟你讲，如果今天呢，我们这个平台哈，假设我去啊，不要讲这样，每次一假设都假设乱七八糟。好，我们就讲，A 他录音了，盗印了，盗用了我们的这个书，然后就一张一张全部都录完了。当我去跟他对话的时候，是我，他现在知道我出面了。比方说你偷了我的钱，被我抓到了，你就说好，我偷你，对不起，我从此就不偷了。好，所以你就删除了，你并没有公开说我犯了什么罪得罪了神，你并没有反思为什么你要那样做。你敢说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吗？可是为了福音没有叫你这样做啊，没有叫你偷到别人的东西啊。你今天只是因为我抓到你，然后呢，你因为我要求你，你就删除了。可是你有继续在群里面去道歉吗？没有啊。然后呢，是因为我要求你，可是呢你下架的是只有我们机构出的东西，可是你并没有下架其他出版社出的，你照样，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得罪神，你犯了偷盗罪，违背了神，神随己意给了谁，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给谁，有能力去买，有谁没有能力，不管是客观的主观的因素，没有这个能力买，是神许可。如果你真服这个主权的话，你不应该偷到别人的东西。你应该知道，不是只是我偷到了 A， 然后你认为偷到 BCDE 的人都没有问题，你应该全部下架，可是你并没有，你明白吗？然后呢，你要我怎么做？你说我这个录音呢，这个什么什么要面值。好，面子，那现在人家发来了，人家就已经问了嘛，人家已经讲了，这个上面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呢，我也截屏了，给这个人平安，请问这个公号文章是否有获得书籍版权方授权？这个是20年8月15号晚上8:08，然后呢8:47，对方呢没有回应有没有授权，只是呢又 po 一张什么忧伤导致有罪行为对比金钱的回应行为，忧伤导致行为对比，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对吧？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好，就到此为止。只是呢今天我真的是祷告了很久，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们听这个录音就晚了，因为就是如此这般吧。其实我也不想讲了。那如果我再讲说，哎，这个我现在被人家说，我没有资格，人家都说我借着这个东西在批他了，假借什么讲台当炮台，那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那我就觉得我不要录了。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当我跟你讲说我不想录了，可能你就会写信来，你这个就是弟兄姐妹，你可能就说老师，你不要管这些人，你照常主给你的，你造就了很多人。至少我就被你造就起来，这是我以前收到你们给我的。那我就觉得，哎，录也不是，不录也不是。录呢，那就要讲到自己的软弱，讲到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喜欢听的人，就像我们前天我们在引用那个救赎主教会，当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那我就跟这对夫妻讲，我就引用救赎主教会牧者写的认罪。我们应该公开认罪，彼此认罪。但是认罪呢，通常弟兄姐妹不太喜欢的。我记得在那一天第二天的录音，就那一天的录音里面，我们特别有把这个文章把它 post 出来，就是说人们不喜欢你认罪的，人们听你认罪会如坐针毡，然后甚至会觉得你很虚假。那我请问你啊，你 我们这个不像 YouTube 啊， YouTube 还有什么啊，什么小铃铛啊，点赞啊，我从来没有说啊，弟兄姐妹喜欢的话，请你小铃铛点赞转发，给我什么donate，给我奉献，没有的，我从来，你们有谁听我在这个阶层，不是阶层为主，对不起，灵修这个今天已经不是阶层为主，今天变成是那提摩太凯的箴言灵修了。我有要你们点赞吗？我根本都不去看有谁看。反正我就登，那有人负责刊登，我就录音就是了。那有人点赞，有人转发，有人骂，平台后面会有人写来，那我能回应我就回应。多数的人回应都是生命里面有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忙辅导等等。那我们也尽最大的所能去帮忙。那有些人就讲说，老师你不要停止录音，你不要觉得怎么样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就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听了你的什么，因为被你辅导，所以我们生命怎么样，现在一直紧紧靠近主，感谢神也感谢你。那这些感谢呢，我就当作是神给的玫瑰花香，闻一闻。那当然呢，今天呢被人家这样说了一下呢，我通常我的百合圣母知道的，我的固有的反应，我一定是缩回来的，因为我不喜欢跟你争。我可以在这里面去点出一些罪的状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问题是，当我点这个的时候，就像有一次真的有一次啊，我参与了台湾的那个监狱施工，认识了一个当时更生的副会长。那他就他们的会长介绍我，因为我刚好要到台南吧，然后呢就去参与他们的施工。然后这个副会长呢我们就聊，然后我们晚上吃饭，然后晚上吃完饭我们要去去一个监狱讲，就是给那些犯人讲福音，所以我就去了。那我们在讲根源问题啊，所以呢我就讲说，比方说啊因为台湾常常交通很拥挤嘛，我就说比方说啊，如果今天的交通拥挤啊，然后呢我们就很急，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约会，然后交通拥挤了很急，你在急什么呢？是因为要跟人家签约吗？是因为不能迟到吗？是因为面子问题吗？是因为有一个像我这样假设有一个施工会有一个演讲迟到了，我就这样讲啊。结果讲完了之后，当然就是呼召嘛，然后就犯人就决志嘛，信主，这样讲回来也挺好的啊，感谢主。结果呢那个牧师他就问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在说我？我说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我说我有提到您吗，牧师？他说有啊。我说什么时候？他说你今天在讲什么交通拥挤啊，然后就什么咋咋咋的。我说那只是我举例中的一个常常举的，就像我在举婚姻啊，什么丈夫有外遇啊。其实我丈夫有外遇，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丈夫有外遇，你们就会刚好觉得说啊，我在讲你。其实没有啊，这是一个常例嘛，对不对？常态中的常例嘛。但这个牧师就一直认为我在讲他，哎呀，真是没完没了。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某某牧师，我今天才刚刚认识你，我根本都不知道你的模式是什么。我就是跟你聊一下，然后你就安排然后就讲你们办公室啊，这个文件啊，那个文件啊，那这个事工啊，然后我就参与了你们，然后我就到监狱了。我说我自始至终都跟你没有交集耶。我说我真的不是在说你。 However， 然而他还是认定我在说他。然后我直到今天这么十多年过去了，天地良心在神面前，我还是敢这样说，主啊，你知道那天我在讲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是在说他，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模式开车啊什么的人。那同样道理啊，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举例了，你要说我批你，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如果直接讲了这个案例，我如果讲了一个直接案例是你，那你要说我批你，那我也没办法。就像你也可以在你的群里面讲啊，然后就说啊，这个李老师啊，或者说最近有一个机构的人啊，他是什么，咱们这里也很有名啊，常常有请他讲课的啊，然后呢他们机构出了一些书啊，然后他就一直在死缠烂打，或者说什么有人盗用啊什么版权啊，其实呢什么样啊，其实我们是为了福音啊，随便你怎么讲。而是你是说啊，他误会了别人啊，甚至对别人怎么样，还把人家批了一顿啊，随便你怎么讲。然后你说这个老师真不可取。 我跟你讲没所谓，对我来讲没所谓。为什么？因为我被人家批又不是第一次。就像当年啊，你不是直接来告诉我吗，老师你被人家妖魔化了。我说、怎么一回事？你说哎，加州有个牧师来，然后就说你在跟李老师学圣经辅导，我告诉你不要听他们那套，那套就叫你跪下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哦，当时你还这么跟我讲不是吗？我说哦，那你相信吗？他就说哎，我在课堂上看过你辅导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信了，对吧？你那时候你选择信任我不是吗？那现在呢，我如果举案例呢，举到你呢，难道我举到你你就要觉得这个面子挂不住吗？我跟你讲，如果面子挂不住，那就不要讲什么 BC 分享了，那根本就不符合圣经了。那你说老师，如果我公开点名批你呢？我跟你讲，你公开点名批我不会对我构成什么，有我就承认、不好意思，那我就是罪，我就是下三滥，对我做了，对我做了，我的确做了，那你要我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把一件事情真的可以把所有每一个人在当时那个时间点都可以带到基督面前？好，那你说我就去做，你要我公开跟你道歉我就公开跟你道歉，你认为我的微信要同样朋友圈同样写类似的话，然后说我犯了以下错误，然后把我原来的 po 文再 po 一遍一字不改，包括人名，我也可以这么做。如果你觉得这样可以造就别人，我也这么做。你如果抓我的祖宗八代的事情，反正你抓吧，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啊，你听说的你没听说的你直接看的你都说吧，我都会承认的。我这样承认并不是说我对罪掉以轻心，错了，正因为我知道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说啊，因为我根本都不需要面子，我也不要觉得说你这样讲是在批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认为就像我自己讲课啊，处境别人，甚至婚姻辅导我也讲啊，夫妻之间吵架你怎么没有想到是丈夫利用神利用丈夫来告诉妻子呢？或者你怎么没有想到神利用妻子来告诉丈夫呢？也就是说神利用朋友利用处境来向我们显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里面就是有老鼠，这个事情突然发生并没有制造出老鼠，只是让老鼠无可躲藏。这个是英文灵修今天翻译成中文告诉你的。所以呢，你说李老师你就是这样的人，那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你这样说并没有把我变成是这样的人，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你这件事情把我是这样的人显明出来而已。所以如果说真的嘴巴要跟心里面一致的话，我跟你讲，你讲这些话 我是不会生气的，因为我想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嘛。但是我就很清楚告诉你啊，喜欢我的人还是会喜欢我，你并不喜欢我也没关系，我会很伤心，因为我在乎朋友。那朋友之情没了那就算了，没有就没有了嘛，对吧？就是这样。那你不喜欢我，我又不能让全天下人都喜欢我。可是我可以担保的就是那些真正喜欢我的人，真正哦，真正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的人，他们不是什么李粉哦，不是，他们也不是什么 BC 粉哦，都不是，他们是爱主的人，所以他们看我看得比你们看我还清楚，很太透彻。他们看到这一个人啊，哎呀，这时候真像彼得啊，一下就说主啊，我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哒哒哒哒哒，在所不惜。他们看到了，然后等一下又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人呢又像亚伦啊，我主啊求你赦免我啊，不要因为我的愚昧啊，对不对？然后等一下又看到他像保罗，我若果癫狂是为了神啊。等一下呢又看到他觉得有点像约翰，哇，那个说出神是爱的那个约翰，老了就是神就是爱，如果你呢不能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够爱神，因为看得见的弟兄不是我们的仇敌。然后呢别人呢三更半夜要跳楼自杀呢，哇，这个太平洋东岸的那个老师就在那忙得、动员全天下的人，就是说死说活要找到这个人。对啊，就是这样啊，我个性上就是这样啊，有时候被你看见哇不错哦，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有时候让你看见什么啊，这个人真的很糟啊，对啊，他就是罪人嘛，那罪性真的很败坏。所以你要说我什么， 我接受，我并不是对自己的缺点很盲目。为什么呢？因为说真的，如果我这个人真的很糟糕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按照我对神的认识，我真的是很糟糕。但是如果在你眼中，我真的就是这种这么的应该去死，应该你们如此这般就拒绝我，那行啊，以后你们逼城市我不去就是了嘛，你在那我就不要去嘛。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你家嘛，你认为我是外面的人嘛，你认为我不是跟你一国的嘛，你认为我不是跟你一家的嘛。我说我跟你一家，我是你姐姐啊，如果你比我小，如果你比我大，我说我是你妹啊，那你说不是不是，你是老外，那我也没话说啊，我认为我们是神国啊，你说不不不，你是老外啊，那我也没话说啊，对吧？啊，虽然我很想跟你，但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里。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讲，你会接受这些事情显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吗？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讲到这里，你可以说我很骄傲，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看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我做事，我的动机，我的欲望，我都很清楚。但是恰恰相反，通常被我点到的人，他们是看不清楚自己的，而他们都一直在改变的。没有变吗？当年你不是要我去跟某某老师说，去帮助对方，因为你认为他很骄傲，叫我去。我说我不是神学院的老师，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没有什么条件给我。我充其量最多，我只能在我讲道的时候，我教导的时候，我做案例的时候，我说有一些人是很骄傲，我们要避免他们骄傲的模式，我们要小心。我充其量只能这样说，我不能跑到这个人面前，因为他并没有邀请我去辅导他，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你认为说提摩太凯勒讲的不对，提摩太凯勒讲的，他说逆境也好，顺境也好，特别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你以为我们都真知道我们是罪人吗？每次就说啊，对啊，我就是这么糟，我就是罪人。不不不，你并不知道，因为当有一件事情显明出来，你才知道你那个罪用一个真实性而不是抽象性。你那种抽象性觉得你是个罪人，跟真实里面就是经不起别人说，很爱面子等等，就马上就显明出来了。然后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逆境如果你能够看见说主所爱的主必管教，你不要轻看也不要厌烦，那你的勤劳就会自生。如果你只想要好的，那么连那些好的恶人的镜像致死。这是今天的灵修内容，我不是在跟你跟任何一个特定的你在讲话，我只是在总结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所说的。那这些好或不好，要不然呢，你接受他们显明你的东西，那非得要有圣灵工作不可，你才会去悔改自己的这一部分，然后改变。要不然呢，你就可以去否认并且压制这个神显明出来的东西。那无论如何，这些要不然就让你变得更好，要不然呢就是变得更糟，你不会跟过去一样。所以回过头来，如果说这十年对了，我退步了，对啊对啊，我是退步了，我生命真的很退步啊，我只能讲我很退步啊，离开神的标准那么远，然后我离开要进入到两脚进到棺材又快那么近，你说我这一生我对自己盖棺论定，我要论自己很成功吗？不，我要论自己啊，我什么主啊，我奉你名一兵，我奉你名干贵，我奉你名传道吗？不，因为我太知道我自己的缺点了，我太知道有很多的时候 I could have done better， 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没有，我没有啊。所以呢，我其实是可以带来更多的造就、帮助，甚至成为更多人祝福，哎，但是没有嘛，都是成为伤害、伤害、伤害啊。那我对于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我其实是很懊恼的。我如果不懊恼，我就不会说我觉得啊，如果将来我进天堂啊，我能够被主席的世上劳苦回天堂，这都是恩典。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好，我也讲过嘛，你们上过我课的人，最近我不是才刚讲吗，我并不喜欢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太糟了。我看到我自己真的是哎呀，那种抵挡神的抵挡真的是很大。那我这样讲呢，相信我的人，支持我的人，他会说对， 我就是很真诚这样讲，不相信人就哼一声，然后就说我自己狡辩强辩，故作谦卑什么的。哎，听话都有两面，你爱怎么听就怎么听吧。我今天录音我也只能说，反正神要我学的功课我学，我对别人的伤害我求主来医治，我也求中间好事者不要兴风作浪，有种就直接来跟我对话，有种在基督里。要不然呢，你敲锣打鼓，你就干脆把这些东西就转给转给原来的人，让那个人来骂我，我宁可被当事者直接骂我说李老师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我说对不起啊，请你原谅他继续把我骂，我说对不起啊，对啊，我已经伤到你了嘛，我宁可他直接来骂我，我也不要你背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唯恐天下不乱啊，这样的人真的是让我很头疼啊。还好感谢主，这样的人都不是我认识的人，因为只有我不认识的人才会这样做。你说错了老师我认识你，那这样好，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可以吗？我的朋友啊，你说你认识我你还拿刀捅我啊，哎，何苦呢？你还不把这把刀交给那个人，让那个人来捅我，我对不起那个人，他捅我是应该的，我可没对不起你啊，你干嘛捅我，对不对？还有啊，你到底是谁？你直接发微信给我吧，因为你能够看到我的朋友圈，你一定是有加到我的朋友圈，你告诉我让我把你屏蔽掉。因为我觉得你只是想无风不起浪，这样子兴风作浪，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人格，我直白告诉你我不喜欢你，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谁，真的，哎，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吧。我对别人的伤害已经造成，我求主赦免别人对我的伤害，我只能交给主，那别人把我屏蔽掉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如果别人有某些人继续要我去屏蔽他，那我又不知道你是谁啊！做仇敌也要做的，怎么讲呢？也要做的有头有脸一点吧，不要这么像撒旦无孔不入，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防吧，只能穿戴全副军装吧，对不对？不要这样做了。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照主今天借着提摩太凯勒讲的，成功跟困难两者都带出我心里面非常坏的东西，神你都一直看见他在那里。然而神你爱我到底，到一种程度 into heaven， 把我带到天堂极美的状况里面，这个爱让我真的是感恩又感恩。哎，真的没意思做啊，想到自己亏欠你的荣耀那么大，想到自己真的是很愚昧没有耐心，也没有爱可以去容纳去包容想到看到那些罪，真想学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潘牧这样啊，感谢主啊！学有一个伟人说感谢主今天小偷偷了他东西他竟然说感谢主，因为呢是他偷我，不是我偷，不是我犯罪得罪神。我但愿主啊，我有这样的生命虽然今天我看我自己的生命真的很糟糕，有时候真的是哎，真的是想算了算了，一头栽死撞了，一头撞死算了。但是神啊，那也只是一个魔鬼撒旦的谎言。尽管如此，神，我还是要选择信靠你，我还是要选择你的爱，我还是要选择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还是要选择在天底下那些爱你的人必然爱我，那些不爱你的人不爱我也是你许可，我接受。神啊，你的慈爱是何等的大。How great is thy love? 你的爱太大了，只能说主啊，愿你继续不断用你的爱激励我，让我呢不但是学功课成为别人祝福，让我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是一直往你的方向靠近。普天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他们遭遇到顺境遭遇到逆境的人，求你让他们被你看见，求你让他们被你得着，求你让他们真知道他们终身大事在你的手里，因此他们默然不语，他们开开心心的继续去爱，用基督的爱继续去拥抱这个世界。因此求主也帮助我用你的爱去爱这个世代的人，也用你的爱去拥抱这个世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